生活滋味来自友人一起品味。裴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
听裴社长聊小吃，
火腿、蛋、起司跟小黄瓜的搭配都甚为清爽。
说形象，
我常常用大象在跳舞来形容射手座。
讲节气，
立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这时候呢，
谈音乐。
今天呢，我们又要聊聊古典音乐了啊。我邀请到的是
每周二在静好听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 定期更新。在忙碌的日常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影剧、
音乐、
动漫、
游戏，
只要能娱乐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欢迎收听《娱乐住海边》。
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五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娱乐住海边，我是静报新闻网的段子薇。
大家好，我是静周刊的宋小玲。
宋姐，据说我们上次聊过浪姐期之后，你整个爱上曾沛慈。
对啊，真的耶，因为台湾我从来没有好好听过他唱歌，我就讲过我也没有听过黄轩唱歌，我没有听过曾沛慈唱歌，只有他们上的那些什么陆纵，我才有听到他们的唱歌。原来哎呦，唱得这么好。
但其实曾沛慈是在台湾最经典的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第二届出道。
对呀、
他是2007年就被挖出来的宝石，
那是20年前了耶。我们的记忆无法停留在20年前，
所以他的实力还是很好。你看他到20年后还是可以这么闪亮，
对
对不对？为人妻之后还是可以这么闪亮。当时让他入行的制作人就在这里，
伯乐。
对，再次欢迎超级制作人詹仁雄，詹哥。
耶、我还以为我就离开了，因为上
因为不知道讲到哪里去，
问题太可怕了，感觉也比较会导入我，比较容易聊的。哎，曾沛慈嘛，对不对？
对，然后你俩在聊了。
曾沛慈很有趣，曾沛慈我对他印象最深刻就是。他是学霸，应该说他是功课很好的学生，他应该是某个好的大学，然后好的学校的学生就很会比赛，我们大家也很喜欢他。可是他有一次有一个很关键的一首歌，我记得他要跳 Flamingo。
这是整人嘛？
很坚持，
你这唱
没有他自己，
他自己要
哦。因为大部分我其实歌我会帮他们选，像杨宗纬的歌我就会帮他选，像林宥嘉就是我不用选，因为他太会选歌了。像梁文音我也会帮他选歌，徐佳莹我也会帮他选歌，就是如果他愿意听我的，我大部分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因为小朋友其实听的歌真的是有限。对，所以在那一次我的印象就是他那一次分数就不太高。不过呢，星光大道的选手为什么唱的都不错，因为那时候真的太艰难了，因为就阿咪老师，你想想看，我每次录影大概都几十个人，对 key 都是这样排队哦，排在那边，咚咚咚，对 key 唱三段，好了，可以走了，就走了，
好可怜。
所以他们的那个韧性很厉害，所以你看星光出去的。都不用戴耳麦啊，都不用什么，因为以前都没有这些东西嘛，不用戴那个什么 EMO， 拿起麦克风就可以唱。而且我们其实那时候老师们给的对于音乐上的建议不是一般的老师的建议。我多讲一点点星光大道，我觉得星光大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改变了某一些音乐的审美，因为我们并没有要求你 pitch 要准，我们没有要求你音要到，我们要求你对歌要有感情。
所以这真的很重要。
对，这个在这之前是五等奖，你要想看。
对，要譬如说哦，或是咬字
，对，
一定要非常清楚。
对，所以那时候就说已经有一个王力宏了，我就不需要另外王力宏；我有一个张惠妹，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张惠妹了。所以在那样子的气氛之下，我觉得。的确有效率的让星光大道的选手在挑歌或者是遇到这种比赛的时候，他可能会有比较有趣的表现。 好，关于曾沛慈的小
故事。所以你看 我觉得詹哥就是对音乐有这么有研究，然后对这个节目又这么会制作，
这么，
所以我们想要请詹哥来听一下一位新人的创作，分析一下这个人会不会红。
好，我觉得感觉 有点可贵，不要啦，这样放我的歌吗？
啊，有有吗？
你先听看看咯。
很可怕，不要，这样很可怕。
为什么？
听自己的歌。
地下铁斑驳的车厢，沉默的沙丁鱼，隧道缩短了距离，短暂黑暗迎接光明，好想分离，总是为了相聚，色彩又太钢琴，不如上去弹一段离别曲，或者相聚是不断的分离。
然后啊，
这是你自己你的声音吗？
我觉得好好听耶。
哎，我觉得蛮好听的耶，
很好听，
有点 jazz 这样子。
娱乐大首播，
谢谢。
宇宙大首播，
我真的我没有跟他们对到，我刚刚是第一次听，我觉得很好听耶，
就是很好听。我听了一次，有满脑筋的这个音乐。
这个歌名叫做
《蓝色地下铁》，其实是铁弟写的啦。
他写的词，
我写的词，铁弟写的曲。
铁弟怎么那么有才华哦？
嗯，继承父亲的。
对，然后你也，那你有才华，这就不用讲了。大家已经讲了快50年了，是不是？
你刚才说你讲了30几年，五十年
，因为我大概4、5岁我就会画图了。
对，怎么会？你怎么会突然想要写歌？我觉得很好听哎。
没有，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很多人叫我写歌词，可是我就没有很认，没有专心做这件事情。但后来就是发现，哎，写歌词这件事情好像对我们这么多的新的，因为我们在做偶像啊，或者是做这些新的歌手的时候会有帮助，不然他们去找到词，有时候你就会很痛苦。
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其实他在讲什么吗？
他其实是在讲就铁弟这个少年这么小就去英国念书，然后英国其实就是地下铁，就是有蓝色的蓝线跟红线，然后很挤，其实英国的地下铁很挤，然后他刚好就住在那个哈利波特，他又很喜欢哈利波特的那个入口的旁边的车站，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应该会看到那个反射的镜子，看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刚来的时候13岁的自己，然后就写了一首歌叫蓝色地下铁，然后让他去写。但他蛮有趣的是他鼓打得很好，所以他每一首歌的鼓他都自己可以全部打完，就这首歌大概就是讲一个少年的成长。
我觉得很有故事哦，然后这个 melody 我觉得又很贴合这个词义耶。
对，但放我自己的歌真的是有点
不会啊。
刚刚是你唱的吗？你唱 demo 吗？
他唱的，他唱的。
你怎么这么
会唱？
对啊，哎，还是你想要先出个单曲之类的？
完全没有，我只是觉得，我说这首歌有那么难唱吗？为什么几个人配上配不好？我说我上去配。
谁？你找谁来配？
就我们的新人嘛。因为这首歌其实它不是传统的那一种流行歌，它有几个拍子，它是突然会跳出来或往前的。那他们如果没有听很多次，或者对这首歌没有共鸣，他可能就会唱得很用力或唱不好。我说哪有那么难，我唱一次给你听。
这就是要一个很 随性的感觉，
对对对，
很松弛。
我就进去录给他们听一下，这样。
那可能要过半百的人才会有这种松弛感。
后来录的也就不错了，有一个新人录的就不错了。
其实你自己
这一版最珍惜。
对，我觉得很好听哎，真的，
谢谢，
你真的要认真写下去
啊！认真写什么？写歌词吗？
写歌词也可以写曲啊！我相信你应该也可以驾驭
曲，我真的不行，
铁弟就好了。
对，你跟铁弟两个人一起，
曲我真的是没办法，但词我是可以的。
父子联手
是，
对，
真的你不写真的太可惜了。
真，
我觉得
我也觉得，
真的你写词写太好了。
其实是真的就自己本来就喜欢写文字啦，我是那一种自己心情不好会写文章疗愈自己的人啊。
那最近写很多吗？
最近比较少，最近都在画画。
嗯，
但是写歌词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件不是太难的事情，而且我已经搞懂那个韵脚啊跟唱歌啊跟什么有的没的的逻辑，所以写起来就比较轻松一点。
你搞懂是有人教你吗？还是你自己去摸索？
因为我们公司已经发行了快两三百首的新歌了，
是，
所以都是我们真正练习得来的。对，所以有人问我说我写哪一首歌，我就说等红了我再告诉你哪一首。目前
你都是用笔名是不是？
对，
用笔名之类的。
对，用笔名。
那你是 每一首歌都是比如说你会选一个笔名还是各种不同的？
会有两个，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很知道我的笔名，就是我们的偶像啊的那些练习生啊，然后一看就知道詹哥写的，我怕他们就是觉得这是老人写的歌词，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比较年轻的词名，他们不知道谁。
有一个比较年轻的人设就对了，
对对对，
然后人家不知道不知道是你，
不知道是我，
就不要让人家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说哦，这老人写的，难怪会是这样。
对，
哎，郑哥，之前我们现在讲了写歌词嘛，还有讲你的画画，画画等会再说。因为之前你一直讲对这个电视节目啊有很多的理想，还希望能够造星，还希望做很多。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做到的综艺节目，那你现在那个计划还有在继续吗？比如说你也看过浪姐嘛，你也看过什么 P 哥，披荆斩棘的哥哥，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可以做台湾的浪姐之类的。
其实我 你记不记得其实浪姐在还没推出之前我就跟你讲过一模一样的案子。
对啊，
小燕姐主持的。
是啊，
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啊，
我说我就是要找一些资深的歌手，然后来挑新的团员
跟他们一起合作，
然后底下就是这些原子少年啊滴滴五二的来当评审，然后就我就说演艺圈其实没有资深这件事情，只有你敢不敢得上流行。好久哦，七八年前。
后来呢？
后来就经费不足。
哎，所以有时候创意真的是要想到了就要赶快去，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东西，
啊啊啊、
就要赶快去做，
没错，就是要马上做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人类的脑可能是相通的啦，就是你想到也有人想到，只不过我们那时候有非常好的条件可以去做。因为你现在说要做一个有几个人陪你一起练习的这件事情，你根本没有那么多练习生啊，你没有那么多的歌手可以陪你一起唱，就会变成是你看新形态浪姐也是在做这个模式，他已经不是纯粹的纯粹的，对，
什么那种。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当然就是还是如果有预算有人愿意做，我们当然是有条件做的啦，
还是可以啊。现在这个 还是不、啊、
然后我这两天又想到一个新的案子、
哦、
虽然我已经不太喜欢想要做节目了、哦、应该是说现在没有电视节目这件事情，
没有
应该
电视综艺节目，
内容节目做
内容，然后这个内容呢你要理解它在电视上它会引起哪些反应，他在传统媒体，那他在新媒体还有OTT 上面，他各自会有什么样的效应，他会不会被记者觉得很有趣，我这一小段我想把它剪成一个 Reels 然后放到我的新闻里头播、嗯、那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新的你在做节目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有的概念，你不能再想说我要做一个电视节目，因为现在看电视的人、嗯基本上都是礼拜六日回家陪爸爸妈妈一起看，看完也差不多要走了，就这样，就说爸爸妈妈就在留你一下，就说啊，再等一下再走啊，吃完水果再走，是大家真的是这样，所以合家观赏变得非常重要。
嗯，
那我觉得浪姐让我觉得特别的是，已经宋姐已经是第二个人告诉我说，哇，他因为这个节目他喜欢上曾沛慈，他觉得台湾的歌手真的好棒。对，所以我觉得是现在的媒体太多选择了，那你如果没有声量的话很容易就淹没在很多的内容里头，所以做什么事情会让记者有感，然后会觉得他在写一个明星是我比较有兴趣的事情，而不是做一个节目。
对，那你所谓的造星计划那时候，
造星计划其实我一直在做啊、
嗯、
我们未来少女可能之后会叫永远少女了，现在还不能、嗯、我们的下一个女团节目也现在开始在筹备了，那其实我们中间也有一大段是跟 前辈要合作赛的，就会有一点点这种
然后那个感觉就是两个搭配啊，
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讲清楚，其实是詹哥本来就有这个想法，不然到时候又做了这个之后，人家说啊，那玄浪姐这样子之类的，就基本不是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对，真的好可
惜，只是因为没有钱做，哭哭，
好可惜，真的，那时候真的已经补助都要给过了，后来给了滴滴五二，
但是是不是可以不要做这么大的一个阵容的，或者是一个这么庞大的，
应该是说
可以做一个小而美。
我做了森林之王以后，你在看电视上面的这个审美也被提高了，
对，
我现在如果没有调光，我的机器位置不够，或者是我现在的 band 不够好，其实观众都看得出来，也听得出来，就会觉得很无趣，
因为大家看大规模的东西已经看习惯了，
看太多了，然后你就必须得要花那个基本的费用了，那个基本费用花下去就是很贵啊。
哇，詹哥你真的自从那个超级星光大道以后培养了这些人，现在这些人还在这个走跳的都是你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无论是萧敬腾啊、徐佳莹啊，这些都是
有
感詹哥宇宙，詹哥宇宙，
所以这还是
林依晨也是我们节目选出来的、啊、
哦，林依晨、
杨丞琳啊、SHE 啊，
哇，台湾综艺圈怎么能没有你哎、欸？
演艺圈啦，
哦哦，对，
综艺圈给沈玉琳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造星真的是非常需要的、欸，
真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从星光大道应该真的算是我第一个被我自己做的节目吓到的一个，因为连马英九总统都会被问说：“你觉得星光大道谁会赢？”我觉得真的荒谬了。然后全部的人全部都认识，等于是它是一个共同的记忆。
嗯嗯。
那我觉得那个事情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说，哦，原来素人你好好的做，你给他相对的机会，那他就会有相对的光芒。所以那时候杨宗纬也是宋姐的带领之下团队要写他那个，我说你知道你会让好多人很伤心。也无法阻止。
你是说身份证那件事吗？很多事，
对对对，
嗯，
那个也是很奇葩、啊。
他
其实不需要说这件事情啦。但我们搞不好会做星光同学会，我们就不要再聊他了。我怕小杨又不来了。
不过我觉得星光大道有一个魔力。那个时候，我身边的人只要当天看完星光大道，
就会讨论。
当天晚上立刻去订 KTV，
对对对，
对，就看到他们这些人唱，我觉得这是你 做这个节目厉害的地方、嗯，就是你有这种感染力。然后台湾人本来就爱唱歌，
对，
然后你就会勾起大家这种唱歌的，其实这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哎，你这个节目带动很多产业，
对啊，可惜我都没分到钱，应该那时候就要写词的，
而且你那时候应该要投资 KTV， 好
吗？
真的，你早就该写词了。
没有写词跟曲才厉害，
嗯，
那个就是你讲的
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
对，那以后就不用
这样。娱乐界的零五是吗？零零是吗？
零零五零。
好，总之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也是群体造星的是黑社会跟棒棒糖。
哦，对，
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觉得是。纯粹是因为 SOS 他们那个娱乐百分百非常的火，非常红嘛，你记不记得、
嗯、
那时候他的娱乐新闻很红，我就想说好，就找一群比你们更年轻的，18岁就毕业了，这18岁就太老了，所以就一群18岁以下小女生在瞎讲话这样。那我觉得我也没想到他们有一天会在红刊开
演唱会。
哎、欸，其实如果这样算起来，我觉得哎、欸，现在演艺圈是不是？大半都是
全部都是詹哥打
对，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40岁以下啦，
真的耶，如果这样讲真的都是
20岁以后40岁以下，有很多的人跟我有一些关系啊，但是我很不喜欢讲说这个艺人是我挖掘的，还是这个艺人是我什么
但是你的确创造了一个这样的平台跟
舞台啦，让他们可能被看到，也许会慢一点，但会红的人就始终他就是会跑出来嘛。
欸，所以有哪些艺人让你很催心的？
我太多啦，
讲一下啦，我们想
听。我都每次跟我经纪人讲说，如果你没有一个艺人让你就是伤心的话，你就不是一个成功的经纪人。
哦，对对对，
每一个经纪人都必须要遇到让他痛彻心扉的一个艺人。
嗯，那有谁？
他就红了，他就在过关了。你说谁？
对，是谁啊？
最痛的那个，
每个被艺人 fire 掉的第一个经纪人啊。
你说有哪一些？
不能，这
不能讲，又
不
能
讲，这怎么讲？
好，那你讲，我们把他逼掉好了。
讲一个可爱的啦，方志友啦，这个绝对没讲过。
哦，
方志友啊，
对不对？你们现在不是最近在写他吗？
啊，
到底他们状况是怎样？
又不离啦，
又不离，那我来访问你们。
哎，我觉得
我跟他们很熟，哎，
真的，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你要打个电话给他，告诉他你过来的经验，
对对，
他们本来已经要。对不对？
都要离啦，
对，要法律公。
后来又好了啊，
对。
好
呀，
我来跟他们好好沟通一下。方志友好玩的是，他那时候星光大道，然后长得很可爱嘛，
嗯，
那歌唱的还可以啦。然后呢，他就每天来我的办公室说，他要去韩国找哪一个韩星要嫁给他，是不是很好笑？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小女生，然后我每天都被骂爆，就是说我是大魔王。他明明就该淘汰了，还不把他淘汰掉，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淘汰呢？
因为他觉得
他很可爱。后来被淘汰，
哦，
能不能谁被淘汰不是我能决定的，
啊。哦，那是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同一批，还有一个人就叫林柏宏，你们都忘记了，对不对？
对，
有啦，林柏宏有啦。
林柏宏
他前一阵子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也有讲说他唱歌，啊。
然后我还拍过他们两个第一部的戏剧，这个没讲过了吧？
没讲过。
对，所以有时候你也做了一些事情，那这个事情你也觉得他们应该红，可就是不在你手上红啊。
哦，
你看后来林柏宏跟方志友都发展那么
好，时间
对
没到。
哎，那时候是方志友真的是一个
可爱，
对，小花童。
小花童什么意思？
对，
人家身材很好，好不好？干嘛讲人家花童？
小花就好了，
哦，小花
还是童，
哦，小花
对，
哦，
就是他每天都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讲说他
要嫁给韩国人，
要嫁给哪个韩国人，这样子一个就是小小的小女生这样。
哦，那你在你这个圈子认识这么多人，
嗯，
你觉得谁当艺人是最 qualified 的，随时准备面对镜头，随时准备演出新的戏啊，或唱新的歌啊，嗯，他永远都是准备好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其实蛮多的，但你刚一讲我可以讲很多人啦，
嗯，
因为我讲了一个人就漏掉一个人，就又很难讲。我觉得林宥嘉是一个很可怕的表演者，
嗯，
你知道他是会挑我们的那个视讯，叫我们改个三次，他就是一直在找那个灵感，然后他挑的歌每次他挑出来我都头好痛，我就想说就不能唱一首你是我的眼之类的，收视率高一点嘛之类的，不是你的是我的眼啊，或者是
就是他都
知道
就是说谎，啊，
比较文青
一点，或者是就是不是他，他就会挑
流行
度高一点的，他就会挑阿四啊，然后挑那种四分位，然后你从来没听过的歌，
很冷门的歌
吧，冷门，
然后他就那个视讯就也是要求到一个很让你觉得就是他到底在想干嘛。可是等整个他歌一唱的时候，然后那个视讯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小孩真是太天才了，
就是这个，
他怎么，
就是这个味道，
对，他怎么可以这么好，然后他每一个音每一个他所想象的空间，其实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样了，
嗯，
你看他那时候爵士要唱那个 Creep， 就是我们也是觉得说就不能唱一首
拔辣一点的歌
你是我的眼
你是我眼他唱过了你就不能唱一首不要是英文的吗？他不然要唱英文的，就他走钢索的人也是，就是他会唱了很多，你觉得他帮你调歌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你刚刚说如果以唱歌来讲，我觉得他就是他根本就那王力宏根本就已经是人体的乐器了， 是我之前有跟宋姐讲过，就是我看她复出的第一个演唱会的时候，那个状态之好，那个你就是你在听她唱歌的时候，你根本不觉得她是个人类啊。就是他对于音准、感情、所有的节拍，他想要表现的东西，他就在那个几个阿多利布哈，阿多利布你们知道什么哈？就是随性的，就是把它给唱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唱歌的人里头很可怕的，而且他已经也算不是非常年轻的人了，可是他的状态还是可以这么好，我觉得很厉害。
张哥，你节目捧红这么多人，你会午夜梦回的时候想说啊，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些人签下来？
每个我都有签啊，
都签过，但约满了。
但是我觉得我都会跟经纪人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如果这艺人也让我们的确有赚到了钱，那时间到了，他们总是会有自己想法，我们都是感恩的心，感恩感恩，真的。像欧弟在我家还有一个长那个叫什么？长生牌位，每天都感恩他。
对，还有合约哦。
没有没有
没啦，
合约
到了。
我跟他早就结束啦、
啊。
对，但是他就是我都对他，我永远就是觉得哇，这个人曾经让我很开心的赚了一些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哦，还有那个 hold 住姐啊，也是。
哦，对
，hold 住姐也是我是无法想象的、啊。
哦、
你怎么想说一个出现十五分钟的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
他在大陆那个时候
对对对
约也是你的，
对，他一直是我们的
哦，这好厉害，
所以也是感恩感恩这样。但有的艺人就是他约满了，他自己也是想要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嗯、
想当老板，可是其实有时候艺人当老板也不见得是好的事情，因为他自己没办法控制那一种突然来的新闻事件嘛、
嗯、
对不对？那像宋姐就是很好的经纪人，如果、
欸、
我要签的话，大牌啦，我说大牌啦，那、嗯啊、小牌就不要签给你了、嗯、
所以现在又再回到
8月1号2号，
八月一号二号，
对，
再讲一遍，
北流8月1号2号 T Concert， 就是我们偶像的音乐季，台湾史上第一次把偶像全部都
聚集
在一起，然后是一个有一点像一个也有市集也有演唱，就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
嗯、那有哪些卡司，
就是元一元二
弟
弟
五
二
未来，
对，然后未来少女，然后大学生、嗯、给 AKB、嗯、
把这些节目做一个成绩，
因为其实日本我曾经去 AVX 的一个这样子的音乐季，那时候 FX 的人真是兵强马壮啊，什么安室奈美惠啊，然后那个滨崎步啊、嗯、然后小室哲哉啊，全部都是他们家的，所以他们的那个演唱会就是给你开在一个离东京2个小时的一个地方，然后就从早上开始唱，然后一直唱到晚上9点这样子，
马拉松式的，
他就是有一点像 Coachella 或者是像就是这种音乐季的这种感觉，
很团结、嗯、
哇，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热血哦，他们那个大家在看，然后年轻人在那边看着演唱会啊，然后淋雨啊，
嗯，
尖叫啊，我就觉得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相对舒服一点的、
嗯、
这一种偶像季，
好，
所以就有这个想法。
除了八月的偶像季以外，我们还有期待詹哥的画展，
嗯，谢谢。
年底，
对这个，
而且他已经画了20几幅，然后常常在家里。
没有，我画了快50幅了。
你说这么多了？
嗯，
那其中一幅是我的，我知道。
关于被弃养的白色的，
一夜白头的黄金，
白色的乌鸦。
对啊，大家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詹哥的才华这一面。
谢谢，谢谢。
詹哥有什么时候有想要开画展吗？
年底，
年底，
对，确切的日期还没定出来，但是画廊已经确认了，但是现在还、嗯、应该还没签约，还没什么的，就不好意思讲。但是大概年底12月左右，
嗯，
大家就可以来看看我的
老定酒老咖、
嗯。那我们也希望那个詹哥到时候也可以有一个原子中年的 EP。
谁买呢？
我告诉你，现在不要什么买不买，只要上串流这样的想法，
通通都有哦。
对，
有可能就被笑到红这样子，说
也是红啊，
哎，黑红也是红，好吗？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要走什么下步？我要变艺术家了，我不要再做那种搞笑的事情。
就一边对，好 ，OK，
八月一号、二号，对，
北流
喝酒的时候搞笑就好。好，对，
好的，十二月底画展。
对，谢谢谢谢，
大家都要记住哦。
好，谢谢詹哥。想深入了解更多的娱乐新闻，记得到各大串流平台追踪娱乐驻海边。有想问什么宋姐什么样的八卦问题啊，或者想听我们讨论什么样的新闻或主题，都可以多多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留言给我们。
如果还在想听詹哥的话，你们再敲完我们再找他来。
恐怖哦，恐怖到了极点哦。好恐怖、哦、下次要 ready 一下。我想我已经写好答案了，没想到 还有
就答案没有带来，
还连我的歌都放了，我吓死了。
很好听很好听。 好不好？
真的
谢谢谢谢。
OK， 拜拜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